都好喜歡大家，好喜歡喺呢個地方見到大家。所以我都鼓勵即係喺屋企嘅弟兄姊妹，如果你哋係可以嘅話咧，都盡量嚟到聖殿裏面，同我哋一齊去迎接我哋嘅主。所以我哋都彼此鼓勵。咁啊，今日咧，即係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即係呢個問題咧，就係你想象下，如果你有一件好緊要嘅事，你嚟到神嘅面前去求，神唔睬你，你再求，佢就話唔關我事，跟住啦，你就趴喺地下祈求佢幫助，佢竟然啦用狗去稱呼你，你有啲咩反應啊？你会不会再信这位神？其实这个不是魔鬼的攻击来的，都不是那些歹毒的人对我们的神一些污蔑来的，而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是真真确确的事，是由耶稣基督所讲出来的。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面觉得很疑惑，这个不像耶稣的耶稣，是吗？在我们心目中的耶稣，在圣经其他地方见到的耶稣，是一个充满着怜悯，是充满着恩典的主。他见到瞎子乃，他就医好他；见到麻风这个传染病的绝症的患者乃，他可以爱到伸手去摸他，去医治他；见到寡妇的独生子死了，他可以叫他复活。任何一个苦难的人、饥饿的人来到他跟前，他都是充满着怜悯去帮助他。但是在这里，一个三多岁的母亲，为着一个被魔鬼去糟蹋就来死的女儿，去搏命去祈求她救她，她竟然讲出了这番的话，八节的经文带来我们很大的困惑。到底是不是马太或者马可死错了呢？亦或我们想错了呢？顶次会满房读到这些难解的经文，我们不要这么快去拒绝，因为这些经文的背后是隐藏了一些很深奥的真理，而这些真理呢就好像一面镜，它映照的不是2000年前这个迦南的妇人，它映照的就今天你和我一个真实的信仰和神的心意。所以跟着下来，我就会比较仔细的逐章即逐句逐字去跟大家去剖析这一段经文到底讲什么。首先呢，当我们要去看这段经文，要去理解，我们就需要从地理、文化、历史这些的背景去了解了先，因为这个是令到我们去理解这段经文的基础来的。我们首先当看到即第一句，就是主耶稣离开了个地方，退到推罗西顿的地方去。那我们就要了解到底推罗西顿是在哪里呢？原来推罗西顿呢是在叙利亚的地方，即简单来讲，耶稣出国了，离开了犹大地，去到外邦叙利亚的地方。耶稣为什么会去到那里呢？他说耶稣离开了那地到底是什么地方呢？耶稣为什么要退到这个离耶路撒冷这么远的地方呢？原来当我们看回上文，马太福音 第五章到第十五章，系嘛？耶稣开始出嚟传道，啊，佢就上山登山宝训，佢有好多嘅教导，佢教导天国嘅真理，佢好行好多嘅神迹奇事，用人去明白佢就系尼赛亚。但系呢，呢班百姓点啊？呢班百姓呢，佢哋系眼盲的，耳聋的，心就蒙了自由的，他们 听不明白，他们理解不到。不单止这样，耶稣呢去到自己的本章都被，自己的父老，去拒绝，觉得哇，他虽然讲得很有智慧，但你是谁呢？我自小看到你大的，拒绝了他。跟住咧，唔单止咁，耶稣佢离开个地方系咩地方呢？离开个地方系加利撒勒呢个地区。佢系从边度嚟呢？佢就系从百赛达就嗰个附近山上嘅行咗五饼二嘅神迹，喂饱咗五千人，跟住咧就渡海去到呢个地方啊。中间的过程大家都见到耶稣厉害的神迹，是吧？去到这个地方上问出现什么事啊？就那班啊，即是权贵，就是法利赛人和那些经学家就问事咯，就从耶路撒冷追到这里，去找耶稣的把柄，去想羞辱耶稣，想拦阻耶稣。所以前面讲什么呢？就是跟他辩论着洁净，到底你有没有洗手，是不是违背了摩西律法，就是一路一路就是面对这些的不明白，拒绝羞辱耶稣。他虽然是神，但大家不要忘记他都是百分之一百的人，他都会累，他都会落寞。所以这个记载，耶稣就离开了本地本乡，就退到这个推罗和西顿的地方，离开了宗教的纷争，离开了那些追逼他们的权贵，离开了那些屡教不明的百姓。他推到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有个迦南的妇人就冲出来追住他，在这大喊：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被魔被鬼折磨得好辛苦啊。大家留意这个怎样形容这个妇人呢？迦南妇人，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同样记载一件事。他是怎样形容这个妇人呢？其实是正宗的称呼来的，就是叙利亚腓尼基族的人，当其时是这样称的。但是马太为什么特别要强调这个迦南呢？一听到迦南，大家就想起原来以色列人和迦南族是世仇来的。在犹太人的眼中，迦南人是拜偶像的，道德败坏的，就他们怎么称呼他们？就是狗来的，啲流浪狗来的，不洁的，不可以亲近的。即耶稣就在这里，去到这个地方就遇见了这个的迦南妇人。这个迦南不单止是世仇，在当时因为推罗和西顿，这个是叙利亚西南部比较发达的海港城市，里面那些商人就刻意用低价，即去做什么？就去购买加利利农民的食物，以致加利利那班的贫苦百姓经常落在饥荒缺粮的里面。所以呢，无论在历史、在宗教、在政治经济，其实他们都是世仇来的，都是世仇来的。但这个的迦南妇人，他 怎样去求耶稣，大家要特别留意。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啊，大家会听到啊，大卫的子孙是哪个人去讲的？是犹太人啊，他对于尼赛亚的称呼来的。因为神应许将来会兴起一个大卫的子孙啊，去拯救他们。所以这个大卫的子孙呢，是一个什么呢？是犹太人专属的复国的物语来的。你迦南人有什么关系啊？而这个走投无路的妇人呢，他一定是听到啊，这个耶稣他是行神迹奇事，耶稣很厉害，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称的大卫子孙。其实耶稣在出来传道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四章二十四节都有一句形容什么呢？耶稣那时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就很多人将凡各种疾病的、被鬼附的、癫痫的、各用疾病的人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就一一医好他们。我相信就那班被医好的叙利亚人就将这个消息带过去，以致这个妇人呢，他听到，哇，原来这个大卫的子孙啊，所以他就借着这一句的说话，希望可以触动到耶稣的心，可以令到自己的女儿得到释放，得到医治。这像不像我们？我们可能参加了教会一段的时间，我们学习什么呢？学习到一些属灵的话语，我学习到人家祈祷的时候用一些很漂亮的属灵的说话，圣经的金句。但是可能呢，这些不是你的经历来的，这些当你讲出来的时候，你心里面可能都没什么感觉的，但你觉得哇，就是要这样来到神面前祈祷，就要这样去讲，才可以得到祝福。其实这个的妇人呢，都类似类似我们这样的心态，掩饰了真实的自己。你看耶稣怎样回应啊？耶稣却一言不耳，就不睬他，听到动听不到，见到动他不存在，一路行他一路呼叫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啊。但耶稣继续行，行到一个地步呢，耶稣的门徒就觉得烦啊，就来跟耶稣说，夫子啊，你不如打发他啦，即什么意思啊？你是敢意啦，即给点着数他啦，叫他走啦，真的很烦啊，是吗？他真的觉得很烦啊。但是怎样啊？耶稣跟着下去就做了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就好像三把刀，去将这个迦南妇人她的危中她的执着去一一剥落。耶稣的一言不耳，耶稣对她的不回应沉默，其实正正第一样是什么呢？你让他知道，你捉住这个宗教的外衣，你讲着很漂亮的属灵说话，感谢主，赞美主，但你内心不是这样东西，是蒙神而立的。所以他的三把刀，第一把刀就是冰冷的沉默，即是给他们，给这个妇人会明白到，你觉得用这些以色列民族的物语可以去套到耶稣来帮你，是不可能的。跟住呢，当班门徒觉得烦的时候，耶稣再次讲了那句话， 我被差遣指导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即言下之意什么？他不在我的计划里面，即是你的事不关我事，暂时不关我事。哇，当你是个妇人的时候，你听到耶稣这样说，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可能即刻弹走了，这个是什么神来的？是吗？一点怜悯心都没有，竟然说我不关他事，竟然说我不在他的工作范围里面。但是你看到这一个的，即是这一个的妇人，他完全不同。他反而借着耶稣停下来的机会，就冲到他面前，然后呢趴低跪低俯伏，然后呼叫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五个字。你发觉他对耶稣的称呼有什么不同？他是没有了大卫的子孙，他没有再说大卫的子孙，他就从他心里面发出的呼求，广东话来讲就主啊救我了，最真诚最诚恳的呼求，就从这个妇人，无论他跪低，无论他的神情，无论他发出的呼叫，全部都是真心实意的，是吗？其实有时候我们有没有试过呢？我们有没有试过，就是当遇到一些很艰难的事，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怎样祈祷，只有主啊救我，我不知道怎么算好。在这一刻，迦南妇人是否已经符合了主耶稣的期望呢？主耶稣不想他虚假，不想我们带着二手信仰来到他跟前，他现在真的第一手的了。耶稣不想他装扮的很虔诚，耶稣要他的本相，他真的带着本相来到主耶稣面前。你想想，慈悲的主会怎么做啊？是不是照我们的想象，应该立刻踎低身揽住他，安慰他，不用担心，不用惊，我会帮你。正路，是吗？怜悯的主嘛，一个真诚的心嘛，真实的需要嘛，没有任何的装饰，没有任何的假冒，啱啱先？但是耶稣讲了什么呢？这一句就震撼了，这一句用很多人却步，甚至产生了很大的情绪和愤怒。耶稣怎样说啊？怎可以拿给债女的食物给狗呢？搞错啊！你不帮我就算了，你竟然要羞辱我。这个心碎的母亲，这个走投无路的人，普通人都不会这样对他咯。你是一个主，你竟然这样来称呼我，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这样呢？你可能会很失望，很愤怒，跟着走。但是这一个妇人面对这个极致的羞辱，他仍然在这里，仍然在这里。这一句主耶稣说，不要拿饼给儿女的饼给狗吃。一听到狗，我们就觉得是羞辱。没错，犹太人称呼外邦人的狗就是流浪狗，就那些在街边垃圾 堆嗰度食嘢，食腐肉啊，即系周身病、周身菌、污糟邋遢嘅嘢搞。如果讲到呢样嘢，就对嗰个人性人格极大嘅践踏。但系如果你留意啦，原来耶稣所讲嘅狗唔系犹太人所形容嗰狗嗰个字啊，而系小狗，而系我哋所讲嘅宠物狗，就系养喺家庭里面嘅家犬嚟噶。这个是很大的不同，耶稣就给出一幅一个家庭的图画，这个家庭的图画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准备吃饭，爸爸就预备了饼，就仔女就坐在台上，跟着这只街犬就见到就走过来台的下面。这幅的图画耶稣会表达什么呢？因为正常来讲，一个家宴吃饭的次序，梗系仔女吃咗先，再俾狗啦，系嘛？唔会俾狗吃咗先，再俾仔女啊嘛。其实呢个表达乜咧？表达喺教育里面，当主耶稣未钉十字架嘅时之前，神嘅救恩系定咗先俾犹太人，然后俾外邦人。如果我哋读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嘅时候，保罗都讲紧啦，即系神嘅福音系先俾犹太人，再俾呢个外邦人，系嘛？呢个讲紧系救恩嘅秩序，系神选民嘅一个秩序嚟噶。哇！一个妇人，我谂系咪圣灵嘅感动同光照咧？佢见到系乜啦？佢见到有机会，点解有机会啊？因为耶稣不是称他野狗，因为野狗不可能进去家里面，更加不会在台底的嘛，是吧？这个一定是家犬。即家犬是什么呢？虽然我暂时未是仔女，但是我都是家的一份子，是吧？他就在这个家打开了一道的缝，让他见到有机会。所以他跟住啦，佢点讲啊？佢点讲啊？大家谂下，佢点讲呢？佢就话主啊，是的，吓，佢首先系是的主啊，但系狗呢都会食仔女同台上跌落嚟嘅碎渣。这个妇人，他没有反抗，他没有说很不公平，种族歧视，是吧？他没有说耶稣你大细心。有时我们都不自然会比较，神啊，你为什么比他这么好，为什么比我这么差的，为什么比他这么健康，为什么比我周身病的，我们会很多比较，是吧？但是这个的妇人，他面对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没有走，而且他说是的，很重要。他接纳，他接纳耶稣所说的一切，他接纳自己是外邦人，不是神的选民。他接纳这个教恩的敌罪，他接纳自己是不配的，自己是污秽的，他接纳耶稣所说的一切。所以他说是的，他不是单单停留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看他跟着做些什么？他那句话字是震撼，他说但是狗都会吃仔女在台上跌落来的碎渣。他见到碎渣是什么？如果我们一般人吃饼，饼碎就是饼碎，但这个饼在谁的手中？在主的手中。他见到的这个饼是什么呢？是救赎的恩典。这个饼是医治释放的恩典来的。这个饼在耶稣的手中是难以想象的大，一个无限大的饼跌下来的碎渣都是无限的。在这个恩典的主手中，就算是碎渣 都已经可以驱赶在他女儿身上的魔鬼，可以释放他女儿的心灵，可以医治他的疾病。他见到的这个是信心，他不再说自己，不再是披着那个宗教的外衣，不再拿二手的信仰，他不再说拿自己配得的权柄，觉得我已经拿出真心了，我已经拿出我真正的需要，我没有强求，没有滥求。他全然的放低，他只是见到的这个恩典的主，他的恩典是无限的，比他想象更大的，跌下来的饼碎都是恩典来的。主的恩典人看来几咁微小，比这个世界所有的圣言更加的大，更加的丰盛。他可以承托我们一切的重担，可以医治一切的伤痕，可以修复一切破碎的心灵。这个就是他的信心。他信心不是因为我完美所以我配得，因为我们香港人都是很流行这种配得的文化，你值得最好的，你配得被爱的，是吧？这些呢就是这些的思想都已经渗透在我们信徒的心灵里面，是吧？但是圣经跟我们说，我们不配啊，我们不配啊。有时我们拿回我几咁努力去服侍你，是吧？我奉献几多钱，主要为什么我失业呢？我扑心扑命毫不计较去服侍主啊，为什么病的是我呢？我们很多都是有这种的观念，但是这一度呢，这个家人迦南妇人被我们见到他的信心，不是只看到自己的需要，不是去妒忌神将个恩典给了某些人，而是他见到这位恩典的主。这个恩典的主就是生命的粮来的。主耶稣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都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凡是来玩他的就必不饥饿的。他不只见到主基督是生命的粮，而且见到基督耶稣的恩典这个饼碎都是无限的。所以主耶稣心被触动，他就说，你这个信心是大的。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是极少去用这个信心大去形容人，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这个迦南的妇人，另外一个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他赞那个罗马的百夫长求耶稣去医治他仆人，都是赞他信心大。其实这个都很讽刺，主耶稣来到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同胞那里，他找不到一个好像这两个外邦人那种信心的人，是吗？所以耶稣说，照你求的给你成就，他女儿就好翻。弟兄姊妹，这件故事是不是单单停在这里呢？不是的。一开始我说耶稣带着疲惫的心灵，是吧，就退到这个推罗西顿外邦的地方。但是这一刻，当他见到这个的迦南妇人，他不单止是帮助了他，而且建立了他的信心，更加他被这个迦南妇人这个信心再次燃点他里面的热情。在15章下面讲什么呢？耶稣就离开个地方，再一次回到加利利，那里有很多外邦人的地方，他就再一次上了山，行了什么神迹啊？ 七个饼几条鱼被四千人吃饱的神迹。在十四章他就在巴塞达附近，就在加利利湖的东岸那边行了五千人，即是五顶二五千人吃饱，而且拿十二箩，这边拿了七个筐更加大的犹太人吃饱，外邦人吃饱，透过什么？五个饼七个饼都每一个人吃到是什么？饼碎，但是都饱足，而且有余丰盛。弟兄姊妹，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大概已经明白，即整段经文到底表达紧啲文，但跟住有一个问题要问，关我咩事？二千年前呢、这个迦南妇人呢件故事同我有咩关系啊？到底同你同我有咩关系啊？我就想问翻，你有试过？为了某件事，你祈祷不是一两日，而是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但一路神都是沉默的，没有回应。在这段时间你仍然回教会读经祈祷，参加家组奉献，服侍你都做足，在表面看来你是一个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是吗？是一个很标准的基督徒。但是呢，当你开口祈祷的时候，你心里面是空的，没有感觉的。有时你的祈祷呢，好像对空气说话。你读经呢，打开圣经，每个字你都识。但是呢，即是很多东西都入不到你的心，都入不到你的心。在敬拜的时候，可能隔离的顶子会哇感动到流泪，但是呢，你好像外人站在那里。或者夜晚你曾经睡在床那里去呼喊，但是天花板又是寂静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其实这个呢，在这一刻你不是怀疑神不存在，你仍然相信神存在，你知道他在这里，但他不理你，你知道他有能力帮你，但是他又不出手，是吗？可能我们经历到这样的，我们表面很多事我们都做，但我们知道我们同神关系这条线已经断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就好像这个迦南妇人。这个迦南妇人第一次求耶稣被漠视，第二次求耶稣被拒绝，不关他的事，第三次求耶稣被耶稣说是狗，但是他没有走，他没有走，他继续坚持在这里。顶智慧，有时我们习惯了一种信仰的模式，这种信仰模式就是好像贩卖机式的信仰，就当我们去汽水机那里，我们想喝什么汽水按一按，跟着拍卡嘟卡，跟着啪个食物就跌落来，我们跟着人拿走，是吗？我们来到神面前是什么呢？我们祈求就要得着，我们敲门就要开门，但是弊了，有时敲极都不开，敲极这道门都不开，是吗？就好像这个的迦南妇人一样，求极耶稣都不回应，都不出手，是吗？所以耶稣呢， 就透过头先所讲嘅个三刀，就系、是、第一刀就去除咗佢嘅二手信仰，佢嘅宗教嘅怀疑；第二刀咧就去除咗做嗰种配得啊嘅交易心态。啊，我虔诚，我真诚，我付出，你就要俾我，你就要应承。第三刀就正正就磨练佢一无所有。那种给他的信仰的信心是最纯粹的，见到的不是病，见到的不是需要，见到的就是这位主，就是这位主，这个就是他的信仰。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会觉得这样跟随主很辛苦，主啊，你可不可以比较温柔一点的、即比较温柔一点的方式呢？但是我们的主不是的，他就用拆毁的恩典，是吧？拆毁的恩典就是、即有时我们会不断不明白主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断去寻求答案，问牧师，问神灵的老师，或者抄书，甚至问 AI， 那可能说、为什么个门不开呢？为什么神不会答应你呢？但是、你可能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你生命有破口，你有罪、即神的时间未到，或者神的方式不同，等等等等，很多的答案可能这些都没错，但是问题是什么？你呢刻系乜啊？你呢刻系跌喺个三坑里面啊！你呢啲系流紧血嘅，你需要嘅唔系呢啲啊！你需要嘅就一条绳定落嚟，俾我可以爬出呢个三坑，可以包扎我嘅流血嘅伤口啊！但你见到神，神手中有绳，但系佢唔俾你，佢继续。被你留在三坑里面，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叫你去看清自己，认识自己。有时呢、我们平时平信的时候、我们完美的出席率，我们一切好的表现、都在个顺境里面，其实完全你不觉得那个不是真实的自己来的。当你一旦跌落去深坑嗰度，你工作冇咗，你健康冇咗，你嘅关系碎咗，嗰一刻呢，你就知道你系一个点样嘅人。可能你会呢刻你会知道，除咗神，你就一无所有；除咗神，你就乜都冇。你会知道，原来过去我跟随主这么久，我要的不是这位主，是这位主给我的好处，我们好听一点叫恩典，是吧？但是讲白一点叫着数。所以唯有当我们二手承接，即是从你的父母，从牧师，或者从朋友，这些二手的信仰，这些这个宗教的怀疑被剥除之后、你的信仰才可以真真正正刻在你的骨同血里面。刚才我说了，我们都很想、就是、主人我求就立刻给我，我病就医治我、给我好回，哇，我站上台分享见证都不知道可以感动多少人，是吧？但是真正的信仰不是在这里。主啊，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残忍呢？如果不可以这么残忍的时候，你想象一下，而那个迦南妇人第一次去求大卫的子孙，耶稣立刻答应他的时候，他回去的结果是怎样？就是那个女儿好回了，那个妇人很开心，但是他认识是什么？可能认识，哇，这个耶稣呢是很灵验的江湖神医，是吧？他认识的就是这一句大卫的子孙，这个咒语真的 很有效的，他第日可以继续用。他的生命有什么？没了。但是经过了这三次的查毁， 剝奪了宗教術義的錯覺，剝奪了功利配得的心態，剝奪了最有自尊的奉獻，他得到一個千金都不換的寶貝，就是他觸碰到主耶穌基督的心，他認識了耶穌基督這個無限大的恩典，他領受到天父這一份衝破宗教民族隔膜的慈爱，这个就是他第一手的信仰，是吗？第一手的信仰就是他有经历这些刺痛，他舍去他信仰的直径，他真正遇见这位真神，这些只是他的信仰，他的信仰不再是借来的，从那一开始任何的风浪，任何的挫败都不会激到他，他得到的不是那件的神迹，不是单单女儿的健康，他得到的是永恒的生命。弟兄姊妹，我再讲回，所以他为什么会看到那个丙岁是那么宝贵呢？是因为他遇见了主，遇见了主。可能我们生命里面都很多丙岁的我举个例，可能我们为了破碎的婚姻，或者已经离分离的男女朋友关系我们去祈求神，经过了失眠，经过了流眼泪痛楚，可能某一段时间神没有给你这个破镜重圆的大饼，但是神给你什么呢？就靠着他再一次站立起来，体会到你被爱不是因着某一个恶人，你被爱是因为神爱你，这个是丙岁。可能为着这个背逆的儿女去祷告甚至吸毒啦、难倒啦，你祈祷了很多年，他一路都没有回转神没有将这个即刻变成乖仔的大饼给你，但是当你一路祷告的时候，你经历到神给你学习放手，在风雨中依然可以睡得独觉，这种平安的丙岁，可能你身体的痛症陪了你很多年，甚至你有抑郁你呼求神医治，但是你一痛症发作的时候仍然痛到就来死，抑郁令到你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是没有盼望，将你混在一个黑暗里面，但是可能某一刻一丝的光，一份从基督而来的温暖，被你感受到原来耶稣同你同在，你感受到他拥抱的温暖，那种第一身的亲密，这一个丙岁你要不要呢？丙岁虽然是微小，看起来都不是体面，但是丙岁当你讲出来的时候，你不会在 IG、Facebook 或者 WhatsApp 去晒，你都可能觉得这些东西都不会站上讲台去见证分享，甚至你身边的人都因着你发生这些事会同情你，甚至都质疑我们信的神，但是这些丙岁一点都不碎。这些丙岁就是主耶稣他将生命抹碎了自己的生命擦出来的，带着他的眼泪递给你，这个是极大的恩典，可以承托你生命所有的重担，可以托住你这个破碎的心灵，可以拯救你的生命。丁智慧，这个就是丙岁。这个妇人，他没有任何的特权， 他都觉得自己不配，我们同样都是，不是他讲了什么，而是他打死都不走。所以我们无论怎样都好，被冷落我们不走，被拒绝不走，被羞辱我们都不走，我们紧紧抱住神，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唯一的需要。如果你不再紧紧看住你欲望想要的大饼的时候，你愿意低下你的头去执起那一块看似微小带着血的饼碎的时候，你生命不再一样。好像这个迦南妇人那样，当他说给个饼碎我的时候，耶稣就将整个大饼给他，他所求的全部成就。丁智慧，当你愿意接住这个饼碎的时候，这样呢，你就是站在这个最低最痛但是却是同神最近的地方。你得到的不是大饼，不是饼碎，而是这个爱你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只是我们的信仰。我没有办法保证你以后的祷告你的大饼一定给你，但我同你保证，如果你好像这个妇人那样，无论什么处境，无论人怎么说，无论感觉如何，你仍然凭着信心知道这位神是爱你的神，是爱到你的神，这位神的恩典是极其丰厚，就算饼碎都足够你一生为使用，足够你行一生几阴死阴阴谷，死阴阴幽谷，仍然可以行上得胜的高山。当你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一刻就要学习，我们踎低身，可能是我们最痛但离神最近的地方，去经历我们的信仰。所以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同主讲这句的说话，一起去讲：主啊，我真的不配，但就算是碎渣，对我们来讲已经足够了。我们再讲一次：主啊，我们真是不配，但是就算是碎渣，对我们来讲也已经足够了。阿们。我们闭眼安静，看看圣灵今天对你说什么。